Hello，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最近一直在忙公司变更的事儿，关注我的微博、微信的可能都知道这件事儿哈。现在终于变更的差不多了，终于能出来跟大家唠一唠。这段时间确实也把我憋坏了哈，好久没有说话了。那么我们是在6月6号选了一个比较吉利的日子，也就是上周六，我们才把所有的事儿都搞定。那么我们将以新的品牌开始试种，从原来的邯郸市邯山大拇指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这名字够长吧？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这名字当时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哈，世界最长的名字哈。到河北智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就是我们现在的名字。我们从注册资金，到注册地址等等，股东各个方面，我们都做了一系列的变更。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再一次的跨越和突破。从大拇指到今天的智推，我们有太多的感悟和心路历程。一个经营了3年的品牌，由于商标等各种的原因，我们不得不重新改变，重新试种，所以忽然有一种冲动，想要把一路的经历都记录下来，为自己多年以后在回顾这段时间的时候能够留下点什么。同时呢，要是我们的经历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创业者，不管是激励也好，受挫也罢，提供一些无修饰的经历作为参考。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呢，也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提供一点对创业者有价值的，也不能说有多么的干货，但一定是我们真实的经历，不能说一定是对的，但确实是我们最真实的思考。这些事儿呢，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少走一些我们已经走过的弯路或者走过的一些坑。那么从今天开始，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我们电台的封面，从原来的听金辉唠网络营销，现在也结合我们公司新变更的这么一个品牌智推，然后用我们的 slogan 以后作为我们的电台的名字，让品牌发声。好，废话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我们的正题哈。我前两年就判断今年一定是创业群体大爆炸的年头，会有很多的人投入到创业的大潮中来，创业者会与日俱增，那么市场竞争会越来越激烈。所以这种自信呢，是源于我通过对宏观的观察之后和分析之后，国家对于以创业带动就业这样的口号一定不会改变，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定位服务中小企业群体，就是这么一个用意和就是我这样一个判断。而今年李克强总理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更是印证了我这样一个猜测。牛皮就不吹了哈，那今天诞生这么多的创业者，一定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头三脚难踢，或者说万事开头难。所以故事就先从我们开始组建大拇指团队的时候开始讲起吧，给大家一些参考和建议。12年的下半年，我开始从石家庄回来，决定在这里开始重新创业。那么涉及到创业，就一定会有定位，说白了就是干什么，挣哪些人的钱，为谁服务。选择过程其实也比较纠结，很多的方向，这里就不再赘述。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判断，一定会有很多的创业群体大量诞生，所以这就是我的定位，为中小企业提供品牌和营销服务。确立了方向之后，下一步我的想法就是市场是水，通过试水去印证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行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一直一开始就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注册公司，就做市场试水，临时用我的名字作为这样一个品牌也好，符号也好，去做推广，叫做金辉科技。真正拿到营业执照是在2013年的7月29号。近一年的时间里，因为没有注册，也让我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就是当我有一天想要去注册金辉科技这个名字的时候，发现我们已经宣传出去的金辉科技然后被人抢注了。他们的注册时间是在2013年的10月份，也就是比我们注册时间还要晚3个月。那么我们不能注册的原因也很显而易见了， 应该是他们先行我们一步拿到了金辉科技的这个核名通知书，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想要注册，也由于人家先拿到了核名通知书，我们想进注册金辉科技，也就当然没有办法注册了。所以当然这也得感谢当时抢注我们的人，是吧？如果注册金辉科技的话，可能也注册后来也会涉及到这个商标的问题，那么也就没有我们后来这个比较好记的名字大拇指了啊。当然这就是后话了。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呢，提醒大家，如果你想做好一件事儿，想做这么一个企业，想长久做下去的话，首先一定注意一件事儿，就是品牌保护。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回到我们刚才试水的问题。当时我确立了这么一个试水的路径之后，我就在想如何开始自己的第一步。一般谈自己的第一个客户一定是最难的嘛，因为你没有这个案例可以去展示，没有任何的说服力，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品牌影响力。这时候我盲目的小自信就告诉我说，迈出去脚，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经验积累，一定可以获得首批的合作客户。这批的客户将来一定会成为我们后来的敲门砖，或者说我们的客户案例。那么想到这些呢，我就背上我的小书包哈，印了一盒自己在那时候觉得还像样的名片，也开始了挨家挨户的拜访谈单的生涯。大概3天过去了之后，98%的人对我的选择是直接或间接的拒绝，只有2%的客户选择是委婉的说一句，考虑考虑，有时间也需要我再联系你。所以通过这3天的碰壁呢，让我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在思考。虽然已经有多年的这样一个经验积累，但是毕竟单打独斗还是第一次。之前的创业就是主要通过合伙的方式去做嘛，很多事情你是可以有人去思考，去有人去跟你共同分担的。那么现在呢，等于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去考虑，自己去解决。我把自己关在房间，把灯关掉，漆黑的房子里，我便开始了自己深深的沉思，反思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通过一系列的反思之后，我意识到几个很简单的问题，很直接的事情。第一，我的名片上写的职位是总经理，一个看起来像是什么推销员的人，是吧？上面写的职位是总经理，那么肯定给人的印象是这公司不大，是吧？而且这公司的实力有限。那么第二个点呢，是我没带任何的纸质的宣传资料，只靠自己建立的这么一个官网，然后跟客户进行沟通。那么有的时候呢，客户那里没有电脑，或者有电脑但是不具备上网的条件，我只靠一张嘴，上嘴唇打下嘴唇，说的口若悬河，对客户但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象，或者如果说留下什么印象的话，就是说给客户留下的印象是骗子或者不靠谱哈。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我名片上当时没有写固话。你想一个人的名片上他没有写固话，给人的感觉可能是不太固定不太稳定，只有一个自己的手机号码，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感觉说这个人是吧，随时可以跑掉啊，没有稳定性。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客观分析之后，感觉给人留下的应该是3个字，不靠谱。如果要说成2个字的话，那就是骗子哈。所以根据以上的3点分析呢，我立马做出这整改。第一点就是把名片上的职位由总经理改为销售经理。第二是印制了相关的宣传资料。第三是办了一个商务电话，就是一个一机双号的这样一个无线的座机。第四是我们官网也做了一些相关的美化和改版更新。当然这些事情是我们的技术辅助我去完成的。然后弄好了之后，我们便开始了又一次的这样的攻击哈，再次挎着我的小包，拿着资料，又进行了又一轮的拜访。几天下来之后，终于签下了3个客户。 其中有一客户当时由于出门匆忙然后忘了带收据，客户还是证明我这人长相和谈资是比较憨厚的哈，给人的感觉应该是可信赖的这么一个印象，所以这客户出于对我的信任直接给的是全款。那么这也导致我的这种自信心爆棚，当然过程当中还是少不了总结和调整嘛，一定是你在不断的前进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和调整。主要调整比较明显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写收据的时候一般总想好一堆名字，先把收据基本上写满，然后后面的客户一看，哇，这个觉得很靠谱，毕竟你已经签了那么多了，即便受骗一定不是我自己，那么签单也就自然而然了，人们都有随众心理嘛。第二是从穿着和仪容上做的调整，我之前这人其实不太注重外在的形象，就是有点怎么说，有点只注重内在，就是我把所有的事情我能够给你表达清楚，你要了解的都在我的肚子里边，都在我的心里边，都在我的脑子里边，我能表达给你，然后我能通过语言和人格魅力去说服你。但是呢因为第一印象真的很关键很重要，所以呢后面我就越来越注重外在的形象，要不然的话你就容易损失掉这叫加引号的以貌取人的客户哈。那么拿下了这么一系列的客户之后，我就开始高调的在微信、微博、QQ 空间开始宣布我正在做的事儿，以及我已经签单的那些客户。由于之前的社交网络还算是比较广泛，不少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都跑来找我签约或者找我合作，这让我确实比较欣喜，也比较这种主要出乎我的意料吧，应该还算是。所以在这儿呢我要着重的感谢一下永昌地产的马总，然后高城海绵厂的吴涵对我创业初期的支持，然后就这样一步一步开启了我的创业之旅，加上当时在家里启动的嘛，所以成本几乎为零，就是你最起码你的房租不用出是吧，水电也相对比较便宜，唯独比较尴尬的是在家里的话可能会经常会面临比如说停电呀断网呀这样的问题会频繁出现。那么看着自己钱包越来越鼓起来，然后自信心当然再次爆棚，那么基于也要解决我上述的一些问题，那么也想要让自己变得正规一些，所以我需要办一个400电话让自己显得牛逼一些嘛。但想起来办400电话必须得企业身份才能办理，所以这时候我觉得是时候注册一个正规的公司了。当我跑到工商局去核名金辉科技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我上面提到的那个小插曲，就是名字被抢注了。在绞尽脑汁想了一系列的名字之后，决定使用大拇指开始我的正规化商业化的运作道路。那么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唠到这儿吧，后面的经历我会在后面的时间里慢慢给大家去说，一系列的事情到今天我会把它总结成一段一段的跟大家慢慢的分享出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以为注册公司之后一切都会按照我的设想的原计划进行，但是没想到的是一切才刚刚开始。